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15年1月10号星期六的美国之音 BOA 卫视周末专辑，我是李一华。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这个小时除了为您报道国际重大新闻之外，还有美国万花筒，欢迎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BOA 卫视这个小时的节目。首先带您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法国持续3天的恐怖袭击事件星期五告一段落，期间法国警方在2次围攻行动中击毙了3名嫌疑人，目前还有1名嫌疑人在逃。法国当局说，涉嫌这个星期袭击查理周刊的2个兄弟星期五已经被击毙，1名被劫持的人质在警方在巴黎以北的一次突击行动中获得自由。星期三，有12人在杂志社遭到的袭击中丧生。警方星期五还突击了巴黎的一家犹太超市，击毙了另一名武装分子。这个人杀害了4名顾客。在巴黎，安全部队围攻了巴黎犹太人社区文森站附近的一个超市。32岁的安米迪·库里巴里被击毙。据信他是库阿奇兄弟的同伙，也是星期四在巴黎以南杀害1名女警察的凶手。法国当局还在寻找被列为库里巴里同谋的妇女哈亚特·富梅迪安。来自现场的新闻报道说，她可能在其他顾客逃出商店时趁乱逃脱了。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五傍晚感谢安全部队成员结束对峙并击毙恐怖分子，他呼吁法国人民保持警惕，团结一致。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在伊斯兰激进分子最近发动恐怖袭击之后，发出全球旅行警告，敦促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国务院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军事行动后，有人企图进行报复性袭击，这种可能性在增加。接下来，加拿大警方逮捕一对孪生兄弟，指控他们犯下一些恐怖主义罪行，但没有提供涉嫌恐怖活动的细节。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经过一项国家安全刑事调查后，24岁的双胞胎兄弟阿什顿·卡尔顿·拉蒙德和卡洛斯·拉蒙德星期五被逮捕。阿什顿·卡尔顿被控协助恐怖活动，而卡洛斯受到的指控包括试图离开加拿大参加国外的恐怖活动。加拿大皇家骑警说，卡洛斯在蒙特利尔的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国际机场被逮捕，当时他为恐怖主义目的正打算到海外旅行。阿什顿在渥太华被逮捕。去年10月，2名军人在加拿大分别在不同的袭击事件中遇害，当局称这2次事件为恐怖袭击。印尼当局说，搜寻队员已经把12月28号坠毁的亚航班机的机尾提升到爪哇海表面。这次的空难导致飞机上162人全部遇难。救援人员星期六将气球绑在残骸上，使机尾浮上水面。调查人员希望驾驶舱的语音和数据记录装置仍然在飞机的尾部。找到这些装置，对于了解飞机失事的原因是至关重要的。搜索者们星期五探测到8501航班的黑匣子信号，但官员们说黑匣子似乎脱离了飞机尾部。坠机的尾部是星期三在大约在30米深的海底发现的，位于飞机最后的已知位置大约30公里处。另一方面，美国消息来源说，联邦调查人员和检察官建议对前中情局局长彼得雷乌斯提出重罪刑事指控，因为他涉嫌泄露机密信息给他以前的情妇。上述的建议首先由《纽约时报》星期五做出的报道。退役四星上将彼得雷乌斯由于他婚外情的新闻曝光而辞去了情报界高官职务，已经2年多。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将最终决定是否寻求起诉。调查集中在彼得雷乌斯在其担任情报局长2年中是否准许传记作者和情妇布罗德维尔接触机密信息，包括查看他的 CIA 电子邮件账户。彼得雷乌斯2012年11月辞职之后， 调查安全隐患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布罗德维尔的电脑上发现了机密文件。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2014年刚刚结束，在2014年，好莱坞制片厂给全球观众带来了《银河护卫队》《饥饿游戏三》《美国队长二》《变形金刚四》等备受欢迎的电影。进入2015年，好莱坞将带给观众什么样的惊喜呢？不要离开，稍后的美国文化筒将为您介绍。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想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张佩芝。2014年，好莱坞制片厂给全球观众带来《银河护卫队》《饥饿游戏三》《美国队长二》《变形金刚四》等备受欢迎的电影。进入2015年，好莱坞将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和往年一样，好莱坞在2015年为观众准备了很多超级科幻动作巨片，其中大部分是系列电影续集。最让粉丝引颈期盼的，大概就是《星球大战》第七集《原力觉醒》（Star Wars: The Force Awakens）。电影由知名科幻导演 J.J. Abrams 执导，目前制片厂只推出了1分多钟的预告片，但是已经可以看到熟悉的帝国突击队、光剑、千年鹰号等，让许多粉丝兴奋不已。乔治·卢卡斯在1977年推出《星球大战》第一部电影，在1980年和1983年陆续推出第二部和第三部，在1999年到2005年之间推出三部电影前奏曲。星球大战主题是宇宙中的正邪力量之争，当中的故事和人物至今已经成为美国流行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和星球大战第七集同样让人期待的是漫威制片厂推出的复仇者联盟二奥创世纪 The Avengers 2 Age of Ultron。复仇者联盟第一集于2012年推出，在全世界票房收入达15亿美元，是当年全球最卖座的电影。
There are no strings on me.
Evacuate the island. She's a highly intelligent animal.
除了超级英雄之外，恐龙也会再度出现在2015年的大荧幕上。侏罗纪公园系列电影将推出侏罗纪世界 Jurassic World。 由2014年最卖座的电影《银河护卫队》的男主角克里斯·帕拉特领衔主演，叙述营运侏罗纪主题公园的公司决定创造一个新的物种，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第七集 Furious 7也将在2015年推出。这部电影原定2014年夏天推出，但是由于主角之一保罗沃克在电影拍摄期间车祸意外身亡，使得制片厂不得不改编剧情，推迟到2015年推出。另外最让007粉丝期待的就是第24部007电影《恶魔四伏》（Spectre） 将在今年推出。丹尼尔·克雷格将再次担任英国最知名的虚构间谍詹姆斯·庞德，雷夫·范恩斯将正式担负饰演 M 的任务，班威肖将饰演 Q， 另外确认克里斯多弗·华兹将在片中饰演反派角色。除了大型动作片和系列电影之外，观众也能欣赏到很多全新电影。由国际畅销情色小说《五十道阴影》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在今年情人节前夕推出。比较老少咸宜的电影包括即将在三月推出的改编自经典儿童故事《灰姑娘 Cinderella》的同名电影。电影演员阵容坚强，除了导演是英国著名导演肯尼斯·波拉纳之外，《灰姑娘：邪恶的后母》由奥斯卡影后凯特·布兰奇饰演，担负饰演灰姑娘重任的是25岁的英国女演员莉莉·詹姆斯。
Minor, but I appreciate the compliment.
Bishop. 另外一部由经典儿童故事改编的电影是《彼得潘》。苏格兰作家詹姆斯·贝瑞于20世纪初创造了《彼得潘》的故事。他是一个会飞而且不会长大的顽皮男孩。故事叙述彼得潘在永无岛和他的朋友温蒂以及他的弟弟们遭遇的各种冒险故事。休·杰克曼将在电影中首次饰演大反派角色黑胡子。电影将在7月推出。
I don't believe in bedtime stories.
预计将受儿童欢迎的另外一部电影是改编自美国长篇连载漫画《花生漫画》的同名电影《The Peanuts Movie》。这部电影把在全球家喻户晓的漫画人物史努比和查理·布朗搬上大荧幕。美国各大报纸在1950年开始刊登漫画家查尔斯·舒尔茨编写和绘制的这部漫画，直到2000年舒尔茨去世为止。预计过去60多年来，全球超过2600家报纸刊登这部漫画，读者超过3亿人。电影在11月推出，纪念漫画首刊65周年。电影将由舒尔茨的儿子和孙子编写和制作。
Excuse me, sorry.
Holy Brown, you blockhead!
Riley, I do not like this new attitude.
Oh, I'll show you attitude.
另外，任何由皮克斯动漫工作室推出的电影都会引人关注。今年夏天，这个备受同业尊敬的知名动漫公司将推出新电影《脑中小小人》（Inside Out）， 叙述年轻小女孩莱莉的内心世界。小女孩脑中的5种情绪，包括快乐、愤怒、厌恶、恐惧和悲伤，都被拟人化呈现。这5种情绪试图引导小女孩的日常生活。电影将在6月推出。
Is down. Good job, gentlemen. That could have been a disaster.
最近推出的好莱坞电影《采访》或翻译成《名嘴出任务》（The Interview）， 不是2014年最卖座的电影，也不是最受影评赞赏的电影，但是可以说是最受争议的电影。电影还没上映就引发朝鲜强烈抗议和黑客威胁，迫使索尼取消在圣诞节上映此片，随后决定在小型戏院和网络平台上映这部电影。一部喜剧电影为何引发轩然大波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3 weeks from tonight, I will be traveling to Pyongyang, North Korea, to interview President Kim Jong-un.
这部由好莱坞喜剧演员塞斯·罗根和詹姆斯·弗兰科主演的喜剧片，虚构了美国中情局利用2名记者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情节。
You want us to kill the leader of North Korea?
Yes.
好莱坞名流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反对索尼影业取消在影院上映该片的最初决定，甚至奥巴马总统也批评索尼影业取消影片的上映，但是他把最尖刻的指责留给了朝鲜。
有些人竟能够威胁人们不要发行一部讽刺影片，想象一下，当他们看了一部他们不喜欢的纪录片或者新闻报道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
Or news reports that they don't like.
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学者斯坦利·罗森专门研究亚洲电影。
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很有趣，同时你也能看出为什么影片冒犯了朝鲜人，不仅是朝鲜人，也可能是全体亚洲人。
罗森说，影片夸张地演绎了一个毫无幽默感的政权，以及一个担心政权会被推翻的没有安全感的领导人。
In my country, it's pronouncedStallone.
They're 他们确信那是美国的主要目的， 这是为什么他们想要某种条约，其中美国承认他们接受朝鲜领导层。我们对朝鲜就知道这么多，影片讲的也就是那些。
所以不难想象，采访这部电影引发朝鲜的愤慨。这部黑色喜剧先是嘲弄金正恩，接着演绎了他如何被暗杀。朝鲜威胁说，这部电影是一种战争行为，并保证会实施报复。首尔东国大学教授金荣炫说，平壤非常保护自己领导人的形象。
朝鲜对于讽刺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过去他们也抱怨过几次损害他们领导人尊严的事件。
十年前，朝鲜虽然抗议电影《美国战队》《世界警察》用滑稽的方式塑造领导人金正日的形象，但是并没有真的落实任何报复行为。从这次索尼公司遭遇网络袭击来看，朝鲜的态度或许改变了。朴智成大学朝鲜问题专家维克多·查说，对金正恩谨慎维护的形象的讽刺，可以以一种制裁和敌对行为所达不到的方式破坏这个政权。
他们可以团结人民对抗来自西方社会的敌意，但是却对西方社会的嘲弄无能为力，因为这是对领导能力的质疑。
这场由一部喜剧电影引发的争议，为国际上抑制朝鲜核项目的谈判僵局增加了紧张，同时美国继续就人权问题向朝鲜施压。
2014年美国音乐畅销专辑排行榜最近出炉，一起来看看2014年美国乐迷购买了哪些歌手的专辑。
2014年美国最卖座的专辑是泰勒·斯威夫特的专辑《1989》，总共销售了366万张。斯威夫特通过这张专辑摆脱乡村音乐的背景，全力进军流行乐坛。从专辑销售量来看，斯威夫特可以说是达到了他成为流行小天后的目标。排名第二的是动画电影《冰雪奇缘》（Frozen） 的电影原声带，销售量为353万张。其中电影主题曲《Let It Go》更是受到全球小朋友的热烈欢迎。英国男歌手山姆·史密斯的专辑《In the Lonely Hour》卖出121万张，是销售量第三高的专辑。人声合唱团 Pentatonix 的圣诞专辑 That's Christmas to Me， 以及2014年全美最卖座的电影《银河护卫队》的电影原声带的销售量分别排名第四和第五。美国流行天后碧昂斯的同名专辑销售量排名第六。美国重量级演员、歌手和作曲家芭芭拉·史翠珊的第34张专辑 Partners 销售量排名第七。排名第八和第九的是年仅18岁的新西兰女歌手洛德 Lord 的首张专辑 Pure Heroine， 和全球超人气男子团体三项组合，或翻译成一世代 One Direction 的第4张专辑 Four。美国乡村歌手 Eric Church 的第4张专辑 The Outsiders 卖出81万1000张，成为全年销售量排名第10的专辑。
白宫最近公布一批2014年年度照片，通过首席摄影师皮特·苏萨和他的团队相机镜头下的精彩瞬间，民众可以一睹美国总统奥巴马生活轻松的一面。记者杨晨带我们欣赏部分照片。
在美国，幽默感似乎是一个领导人必备的条件。这张照片按照白宫首席摄影师皮特·苏萨的解释，奥巴马总统正在和他的公关主任和公关事务顾问讨论接受采访的细节。奥巴马总统说了一句俏皮话，逗得两位女士笑得弯下了腰。这张在网上广为流传的照片是奥巴马总统拿着一本杂志打一只胆敢溜入椭圆办公室的苍蝇。你看奥巴马总统打苍蝇的动作果断精准，旁边的助手们看着乐不可支。这是奥巴马总统与复活节吉祥兔在白宫的阳台上，连奥巴马总统本人看了照片都说，这可是华盛顿最著名的两对耳朵。这张照片是奥巴马总统和小女儿莎莎在白宫附近的一个风景地徒步行走，坐下来休息。你看这时候的奥巴马是不是更像一个疼爱女儿的普通父亲？ 这是奥巴马总统在芝加哥的一个社区中心参加投票，估计旁边那位女士绝对没想到她运气这么好，能站在总统旁边投票。这一张是奥巴马总统和一群8岁的女童子军在白宫合影，这张是奥巴马总统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白宫交谈的照片。人们说这很能说明2015年会是怎么样的一年。白宫首席摄影师苏萨介绍说，他特别喜欢奥巴马总统在这张照片里和1岁的小女孩林肯·罗斯·史密斯的表情。当时前白宫副发言人杰米·史密斯离职前带家人和总统合影留念。在这张照片中，奥巴马总统在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和儿童合影以后说，快拉我起来。这是二战老兵肯尼斯·梅里特在总统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上向奥巴马总统叙述诺曼底登陆的故事。这是另外一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照片，当奥巴马总统和一名即将离职的特工和妻子道别时，这名特工的儿子俏皮地把脸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沙发里。一个人要如何和美国总统见面呢？13岁的帕克·麦克艾伦写信问奥巴马总统，不久以后总统就邀请他和他的家人到白宫会面。在11月份在澳大利亚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欢迎式前，奥巴马总统在后台和一只无尾熊合影。这是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在白宫录制一个佳节影片的时候开怀大笑。人们常说一张图片抵得过千言万语，这些照片拉近了普通民众与总统和第一家庭之间的距离。
每年的1月1号，很多人会把目光转到加州帕萨迪纳市。过去100多年来，帕萨迪纳都以玫瑰花车游行庆祝新年的到来。今年的主题是振奋人心的故事，请看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2015年的第一天，全美国规模最大的迎接新年的活动——南加州帕萨迪纳的玫瑰花车游行，在罕见的低温中盛大举行。
为了占据游行的好位置，许多人沿街打地铺，冻了一晚后，他们欣赏到亮丽登场的40辆玫瑰花车。台湾的华航花车以云门舞集的舞者造型，连续第10年夺得最美丽的国际花车奖。德州休斯顿来的瑞夫说，
我喜欢的花车像只鸡，大公鸡，它喷出火花，颜色鲜艳，我真喜欢。
原来他说的是华商城宝利集团的凤凰花车，主题为融合文化，追求梦想，获得大礼官奖。装点花车主要靠义工，来自太浩湖的义工雪伦用兰花装点棕榈叶。雪伦说，
我不肯定这个过程是否好玩，但全部完工以后的确美丽，很有成就感。
雪伦参与的多尔公司花车今年再度夺得代表最美丽的花车的大满贯奖，其他获奖花车也美不胜收。花车外表美丽，今年的花车主题振奋人心的故事却不一定为人所知。今年的大礼官是去世不久的奥运选手路易·赞帕瑞尼，他在二战期间被日军俘虏，经历生命转变的感人历程。14岁的斯潘塞为他的花车装饰，
他鼓舞我走向外面的世界，未来有许多的事情我可以做。
82岁的琼·威廉斯女士表示，她在1958年因为肤色而失去了代表帕萨迪纳市府乘坐玫瑰花车的机会，而在56年后，她终于被市府邀请乘坐的还是率先出场的主题花车。琼的女儿安琪拉表示，
我母亲终于登上玫瑰花车，我看她坐在上面，对我的意义重大，胜过任何时候。
琼反而相当平静，她说，
很愉快，这是愉快的一天，我很高兴参加，天气真好，可也真冷。
洛杉矶艾滋基金会表扬两位在西非治疗埃博拉传染病而牺牲的医生，约翰·大达和谢克汉。谢克汉的家族赶来参加，沙里是谢克汉的大哥，他说，
当埃博拉爆发流行的时候，许多医生都跑了。我打电话要他离开，他不肯，他说自己是医生，这里的人需要他。
沙里一看到弟弟的肖像就悲从中来，如果他的弟弟还在，弟弟会怎么说？沙里表示
To let the world be aware，
让全世界知道埃博拉还没有被消灭。国际社会在迎接新年之际，应该设法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疫情再度爆发。
特殊奥运会今年将在洛杉矶举行，这些身心障碍的选手将在竞技场上展现运动精神，但在游行队伍当中，塞普里斯高中乐队的学生布伦特更令人动容。他天生脑性麻痹，身心都有障碍，他知道游行路线总长为5.5英里，是他没有走过的长距离。他的父亲凯文在一旁陪伴他。布伦特要追随父亲的足迹，他说
But my big all-time goal is
我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塞普里斯高中乐队的总指挥。
布伦特的步伐在整齐的队伍里显得凌乱，但看得出他在使劲跟上队伍。玫瑰皇后和六个公主代表新年的祝福。17岁的玫瑰公主少霞说：
我希望大家会过一个很好的新年，年年有余。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和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 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张碧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时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这么多，那做得下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湖南卫视播出的讲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传奇人生的古装电视剧《武媚娘传奇》是该台的跨年大戏。但是这部电视剧自开播以来一直话题不断，并且一度停播。近期复播之后，嫔妃们脖子以下的镜头全部被剪掉，更是让话题热度持续升温。这种电视剧自审查的方式做法不但受到大多数网民的奚落，就连一些官媒也对此举颇有微词。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江河在火墙内外节目中为您介绍有关的详情。
跨年热播的《武媚娘传奇》原名武则天，后来被广电总局先后改为《少女武则天》《武则天传奇》和《大唐如懿传》，最终定名为《武媚娘传奇》。这部电视剧不光在剧名问题上屡遭改动，就是在内容方面也未能逃脱被删改的命运。去年12月27日，湖南卫视宣布《武媚娘传奇》因技术原因暂停播出，从2015年1月1日19:30开始，《武媚娘传奇》继续播出。原来《武媚娘传奇》电视剧中出现了许多女性袒胸露背的镜头，被观众戏称为波涛汹涌。许多网民都认为这些所谓的大尺度镜头才是该剧被暂时停播的真正原因，官方所称的技术原因只是一个借口而已。今年元旦该剧复播后，眼神好的观众很快就发现画面好像有些不对劲儿，原来的满屏尽是白花花变成了满屏尽是大头照，也就是说女演员肩部和颈部以下的近景画面全被剪去。事实上，新华社英文版在推特上的一条配图新闻证实了网民的猜测。这条新闻称，由于暴露性感服装而暂停播出的这部电视剧开始复播，网民们也把一些镜头删减前后的截图放在一起对比，证实他们的推测。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武媚娘传奇》遭删减在网民中引起的热议。1月2号，该剧头号女主角范冰冰在新浪微博似有所指地说：“别低头，皇冠会掉；别流泪，坏人会笑。”一位网民把许多西方著名人物的油画像压缩成只露头部之后说：“如果明天这批画要来中国巡展，会是这样子吗？”有的网民索性把这部电视剧改成为凶多吉少的《武媚娘传奇》， 这里的五是五盖子的五。网民翁涛微雨在新浪微博贴出几张经过 PS 的女演员缩脖剧照，并且说就这个样子领导就满意了。摄影师王琦在跟帖中调侃说，照这架势范冰冰以后只能演刘罗锅了。知名网络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在推特上发表了一幅恶搞漫画，嘲讽演员半身镜头变成了大头照，配图文字上写着，广电总局因为大大喜欢大大的。网民低气诺之歌说，关于武媚娘传奇变为大头娘传奇的事，有人将鲁迅先生曾说过的一段话送给了中国广电局，本人觉得尤为的好。鲁迅先生在《而已及小杂感》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一件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一些讲广东话的网民总结说，只准州官荒淫，不准百姓地波，一个连胸口都不能敞开的国家如何敞开胸襟追梦。然而看历史杂志官方微博则发帖称，在史料中唐朝女性衣服领口确实低，但是不会刻意挤出事业线，大家看图感受一下。中国台湾网则称，台湾将对该剧播出一刀未剪版，观众将有机会看到最原汁原味的内容。台湾媒体在解释为什么能拿到一刀未剪版本的问题时称，这是因为台湾的风土民情较为开放。一位看不惯这种地区歧视的做法的大陆网民在跟帖中说，一国两制绝了，还我媚娘的酥胸半露，鸳鸯戏水了，真的好欠的广电总局，让我不得不再牢骚一下。有湘江第一才子之称的香港专栏作家陶杰在苹果日报发表的《辱进》一文中话里有话地说，共产党是经营意识宣传的专家，武媚娘的监制编导这点小肚鸡肠大色棍的淫心，中宣部的官员岂会看不出来。于是为了维护中国人的道德人心，不受外国势力在幕后搅动的这股色情风气污染，毅然下剪。实际上就连中共党报人民日报都在其英文版的推特账户发帖称，95%的网友不同意删减武媚娘传奇中的乳沟画面，称没必要。这一事件也促使一部分人提出要尽快参考借鉴电影或文学作品的分级模式，考虑对电视剧实行分级制。辽宁日报在《武媚娘呼唤分级制》一文中称，试想如果有了分级制，那么《武媚娘传奇》便不必中途回炉，如今虽然变身武媚娘重新出场，但半遮半掩的做作姿态反而成了更大的笑话。然而知名地产商任志强则批评说，本来不是话题，却被无耻的官员们用强大的行政干预变成了人们不得不关注的话题。其实人们更关注的不是乳沟，而是一群文化流氓在管理着审批权利。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三项赛除了挑战运动员的体能，对人们的意志力更是一大考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一位意志坚定的三项赛运动员的故事。
I'm a very competitive person, and in the past,
我是一个好胜心非常强的人，过去我总想着打败我周围的，追上我前面的，防着我后面的，现在我更注重战胜自己，我在和两年前的自己比赛。
詹尼尔·麦金泰尔认为自己是一个小学老师、妻子、四个孩子的母亲以及一名竞技运动员。詹尼尔自从十八岁开始就一直参加马里兰州的哥伦比亚三项赛。
因为我年轻时背部受过伤，医生建议我游泳，我因此和三项赛结缘。从那以后，它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项赛是对运动员全方位的挑战，整个赛事由1500米的游泳比赛开始，紧接着是41000米的自行车赛，最后是10000米的长跑。作为一名36岁的选手，詹尼尔拥有惊人的毅力，他每天凌晨就起床训练。
作为一名三项赛选手，你必须非常有自控能力，即使在风雨交加的早上，只要闹钟一响，你也得冒着严寒起床训练。不过一旦你养成了习惯，一切也就变得容易了，甚至成为你每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你每天都很期盼。
五月末是收获所有训练成果的时候，哥伦比亚三项赛在位于马里兰埃利科特城的世纪公园举行，1200个名额一般在比赛开始前好几个月就被一抢而空。
比赛时天气较冷，运动员在进行自行车项目时一定要穿适当的衣服。
三项赛比赛的当天反常的冷，温度还不到60华氏度。
Because I've done the Columbia Triathlon since its second running, I've seen it change over time.
我从哥伦比亚三项赛的第二届就开始参加，我看着它从一个只有霍华德县居民参加的活动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盛会。这个活动组织得很好，这里不仅有许多志愿者，还有世纪公园里漂亮的赛场布置，组织者花费了很多心血。
Lots of volunteers.And a beautiful setting at the Centennial Park.
How do you feel?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准备好了，今天天气很好，这将是一场难忘的比赛。
比赛将以世纪公园湖里一个划定区域内的游泳比赛揭开帷幕。
水温现在68至68.5度左右，并且在逐渐上升。
运动员在比赛开始前已经按照年龄分为不同组别，60岁及以上的资深选手是第一组。
第一组已经下水了。
不同组别的人都领到了不同颜色的帽子。詹尼尔属于的绿帽子队由35岁到39岁的女性组成，这是组委会唯一一次把选手按照除速度以外的标准分组。每个人的比赛成绩通过脚踝上的芯片被系统记录。
下水的那一刻感觉棒极了，那天天气非常冷，以至于跳到水里都还暖和些。
詹尼尔的运动帽上有黑色条纹图案，这让我们可以从其他参赛者中一眼就找到他。
在比赛一开始的下水环节，每个人的心中都对之后的比赛充满了期待。游泳可以说是最具有挑战的项目，尤其当你是新手时，你的四面八方都是其他选手，你需要花费很大的劲儿才能找到一个地方开始按照自己的节奏游泳。在水里为了保持前进，你必须潜水或是奋力争先。所有人迎着太阳前进，但你却很难看清它。只有等到你转过角落并按照自己的节奏游泳时，一切就变得很享受，时间也变得很快。最终要从水里出来和寒冷的空气接触时，反倒变得困难了。
詹尼尔用26分钟游完了1500米的路程，他迅速上岸，并沿着山坡向自行车比赛的起点冲去。
当你上岸后，穿过整齐排列的人群时，你可以听到他们对你发出的欢呼与尖叫声。这时你的身上会起满了鸡皮疙瘩，你的双腿会开始颤抖。你知道在自行车上自己必须穿上厚一点的衣服。从游泳向自行车转换时是非常让人激动的，因为这时你可以观察到谁已经上岸了，谁还在水里，以此判断自己的排位。 接着你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自行车的比赛中，这是整个比赛中距离最长的部分。
Concentrating more on getting out of the transition area and getting started out on the bike race.
自行车比赛的部分需要一至一个半小时，所以比赛一开始时你不能骑得太猛，因为整个比赛会越来越困难，所以你必须控制自己的节奏，并在后半程发力。当你再次回到世纪公园，并从自行车上下来时，你的双腿会因为长时间的骑行而不由自主地颤抖。今年我的脚甚至都因为寒冷的天气而麻木了。脱下骑行鞋并换上跑鞋，我花了好大的力气。跑步的赛道很具有挑战性，因为它有很多坡道以及转弯，因此你很难在下坡时依然保持自己的速度。你在上坡、下坡以及转弯时都要不断调整速度。我会在跑步时给自己定很多小的目标，比如某一个补给站。当我跑到那个补给站后，我又把下一个补给站作为目标，并尽力到达那里。当你跑过湖那边的最后一个小山丘后，你离终点就只有一英里了。你能听到粉丝们的尖叫，这又会使你斗志昂扬，因为你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到了。你为了这一刻努力了那么久，训练了那么久，当你真正到终点的那一刻，你知道你做到了这一切。
And when you get to that finish line, you know you can do it.
詹尼尔最终在1056名参赛选手中排名383名。
这给我的孩子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尤其是女孩。这告诉他们，女性可以出去工作，可以照顾孩子，可以成为好母亲，可以当运动员。女性可以把这一切都同时做好。
And do it all well.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 BOA 卫视。在接下来的绿色故事系列节目里，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个通过让学生亲自动手了解环境科学概念的课程。
卡伦·麦克唐纳是史密森环境研究中心教育推广项目的协调员。
摸摸它吧，因为海狸的毛很柔软，人们常常用它来做帽子。再看看这个，这是一只雄性的灰狐狸。
在这里，他通过让学生亲自动手，为他们带来了别具一格的环境科学课。
这个项目是专门为还没上幼儿园的小孩设计的，我们尽量使用较简单的语言词汇，这样便于他们学习一些关键内容，而且即使回家了还能牢牢记住他们。
目前小孩和家长一起参加卡伦的这个以环境为重点的科学课，这个中心在全世界范围的同行业内也颇具名气。
我们的学生一般3至5岁，他们由父母陪伴，有时他们的兄弟姐妹也会跟着来。这里他们亲自动手去触摸，去感觉，他们走到大自然中去发现，去学习。我们希望这样的科学启蒙课程能使他们终身受益，或者激起他们的兴趣去观察家里的蚯蚓，或是让他们想要了解如何保持海湾的水体干净以便乌龟生存。你今天学到了什么？
我做了一只狐狸，一只3只眼睛的狐狸。
这个课堂真是棒极了，老师们很负责，小孩也很喜欢。这附近有一条步行小径，小孩们总是让我带他们来这条小径步行。
你今天学到了什么？
We learned about. 我们今天学了，对不起，我忘记了。I like the part where we.
我特别喜欢摸动物的皮毛。当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和别人比赛跑步。
这些小孩和他们的家长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卡伦的自然课。他们了解史密森正在建设全国最节能的实验室之一。
人们总是把史密森和博物馆、石头、化石以及恐龙联系起来，很少想到科学研究。但事实上，我们是全球最大的科研机构之一。在史密森环境研究中心，我们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切萨皮克湾的螃蟹、鱼、牡蛎，还遍及全世界。所以，我向整个社区推广我们中心的研究，也希望借此让3至5岁的小孩子能够对科学有兴趣。让他们能像我们的研究人员一样提出自己的问题。
卡伦说，在这里人们享受着科学带来的快乐。
这里不像博物馆里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这里你能与他们互动，亲自去触摸，去感受。
在这里，他带领小孩子、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走入科学的神奇世界。
并不每个人家里都有显微镜，并且并不是每一个小孩都喜欢和水接触。有些从华盛顿来的团体能处理枪击，能处理社区里的暴力事件，但一旦下水，就需要我们牵着他们的手穿过森林。
这个位于马里兰州切萨皮克海湾的环境研究与教育机构正在蓬勃发展。它被视作是史密森研究所的户外博物馆。
单单我的项目目前就有9000至10000人，在学校项目里差不多也有这么多人。我们从5000人成长到10000人左右，并且由于对高质量科学教育的需求，我们的项目还在不断增长。
卡伦的课堂总是人满为患，因为他让学生亲自动手体验教学的方法，比起传统的讲座并布置课后作业，能够让学生更有效的学习。小孩子和家长都同意这个观点。
让我们练习写一封信，把你的名字写在纸上。写好名字的同学请坐到这些为讲故事准备的椅子上来。
欢迎收看绿色故事。
在接下来的科学国度系列影集中，我们将为各位介绍协助熄灭山火的新科技。
在扑灭户外大火时，大风能使险情更加恶化。
我们对受大风影响的火灾束手无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逃离，并把相关财产和人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火势不是向北发展，而是向西。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电脑科学家试图用最前沿的科技帮助消防员及其他应急部门大大提高对快速移动的火势的反应速度。
当我们把每一分钟、每5分钟手机的图像连接缝合起来的时候，图像就变成了动态画面。
埃尔特纳跨学科的团队得到了国家自然基金会的资助，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叫天火的网络基础工程。这个工程试图用传感器、高速网络、高清图像以及超级电脑来在火灾发生时预测火势的方向。
我们可以获取卫星数据，也能用超级电脑对大数据进行管理分析。我们的目标是整合所有的信息与设备。
目前天火系统把圣地亚哥郡作为实验区域，该郡各地的摄像头以及发射塔上的检测装置将图像与数据通过高速网络实时传送至天火网络。将来火灾发生时，相关数据会立即转入该校的超级电脑，相关软件会据此预测出火情的发展趋势、可能的扩展方向及受害区域。信息数据越多，该预测会越准确。
当火情发展时，我们分析它严重程度，我们分析沿途的植被，我们的预测将越来越准确。
我们获取相关数据的速度越快，消防员就能更快做出正确决定。
没有人比埃尔特纳科研队伍成员托马斯·哈顿更了解这个系统了。
你甚至无法辨认出我的房子在哪。
在2007年的一场大火毁掉了他的家，他那时恰恰就在建立这个可能够避免这个悲剧的系统。
如果那时这个系统已经有如今的强大功能，我觉得那场大火或许能得到控制。
物理及计算机科学家拉瑞斯马尔认为这个系统有深远的影响。
想想一下，你能详细预测火势的发展路径，甚至能在其移动前预测出火灾的发展方向，并向急救人员发出预警。
埃尔特纳科研队伍希望将来的一个全球性的网络基础设施能够建立起来，他们希望能像预测破坏性风暴一样准确地预测火灾。欢迎收看科学国度。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接下来的美国绿色系列故事中，我们将继续为各位介绍位于美国南方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城全球规模最大的水族馆——乔治亚水水族馆，以及它特殊的节水功能。
乔治亚水族馆的外观像一座巨大的游轮在海洋里破浪行驶，它面积58万平方英尺，拥有5个展馆、60个展厅以及12000英尺的观景缸。这里是一条长达100英尺的隧道，上面的海水共有80万加仑之多。在这里，水资源保护是仅次于海洋动物保护的重要事项。乔治亚水族馆的布鲁斯·卡尔森说，
水族馆里所有的水我们都会循环使用，尽管这个过程很昂贵，但因为水是一种很稀缺的资源，所以这里所有的水我们都会反复使用。同时我们搜集并反复利用新鲜的水，包括雨水以及从冷凝装置搜集来的冷凝水。
在这个水族馆里，为了照顾动物以及满足游客需求而消耗的水，其实和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任何一家酒店都差不多。但区别在于，这个水族馆的所有展馆里都实现了按相关标准对水进行净化、处理、再利用，从而构成了一个封闭的水循环系统。
这是乔治亚人民节约用水的一个范例。在过去几年里，乔治亚州这儿遭遇了干旱，水资源的枯竭使我们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最终每个人都为节水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这个场馆尽可能循环和再利用每一滴水，单单是通过搜集冷凝水，这个水族馆每年就能节约150万加仑的水。
我们在利用的水可以用于浇灌植物和其他非饮用目的，我们节水有道，因为水是这里一种很珍贵的资源。
目前水族馆的卫生间、存物间和厨房里都安装了节水龙头和沐浴喷头。因为节水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水族馆也尽量让游客对于节水有更深的体会。水族馆也采取措施让每个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从海洋里和淡水中获取鱼类速度要比鱼类再生的速度要快。我们与美国其他的水族馆一道加入了一个名为海鲜教育计划的项目。我们想告诉大家，捕鱼的速度不应该快于他们自身繁殖的速度。
作为教育体验的一部分，水族馆就传统实地考察教育活动有所创新，使得适龄学生和教师受益匪浅。通过名为幕后之旅的游览活动，让参与者能够了解海盐水和海浪的形成过程以及净化系统的工作原理。
现在几乎所有的水族馆都在做着同样的事，那就是循环利用尽可能多的资源，包括电池、纸张、手机、 IT 设备。因为我们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我们有责任让大家了解他们可以如何贡献自己的力量。
乔治亚水族馆的教育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让大众意识到节约用水是每个人每一天都可以做到的。欢迎收看绿色故事。
全美 泰国有两家餐厅会在现场处理剩菜剩饭，或将这种厨余文化公开在餐厅。一家坐落在夏威夷，而另一家就在美国爱达荷州博伊西的市区。这家餐厅的理念是，他们不只在乎食物来源，也同样关心食物之后的去处。接下来我们就来为各位介绍这家主张环保的餐厅的零浪费厨房是如何运作的。
有虫在餐厅，绝对是。城市虫种是一种新的堆肥产品，它的公司就在博伊西市这栋建筑的地下室里。繁忙的厨房楼下，有超过20万只虫生活在这个适合它们栖息的地方。餐厅老板利用餐前不要的食材和饭后的剩菜剩饭，还有顾客看完的报纸、杂志等，发明了一套现场处理堆肥的项目。包装纸和其他形式的办公室用纸也被拿来作为这些虫子的温床。麦特福克森是这家餐厅永续经营部门的经理，他说，
当我们的厨师在准备时，当然总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要的，像是芹菜根、洋葱皮、马铃薯皮或生菜根之类的东西。与其把它们丢到垃圾桶，我们把这些东西收集在5个大桶子里。在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带到楼下，先用一层很薄的纸盖住桶子，再加一层打碎的报纸覆盖。大约1个星期之后，这些东西就会被虫吃了。
餐厅希望能达到零浪费的目标。餐厅老板克里克下定决心要减少垃圾，他花了6个月的时间仔细观察垃圾是如何制造的。他对垃圾量感到震惊，并开始研究该如何减少垃圾。福克森说，克里克想到用虫子来消化垃圾的现场处理堆肥方式。当我们采访这家餐厅时，克里克正好不在城里，但福克森解释说，
这里环保的理由是因为博伊西没有整体的城市堆肥计划，所以我们被迫要在自己的餐厅解决我们的垃圾问题。
餐厅厨房每天制造100磅的垃圾，这些食材除了成为桌上美味的餐点外，同时也是活在这间小房间里收纳柜附近这两个金属箱里福蒙特红蠕虫的佳肴。
我们有两个这种容器，被吊放在离地面大约1英尺半的空中，3英尺高、4英尺宽、16英尺长，所以是个很长的方形箱，每个箱子要承受200磅左右的虫子。
这两个箱子都有内建金属屏网，虫子待在网子上，生存在天然灰尘和厨余中，之后产生的肥料会由于食物在分解过程中的化学作用。堆肥有臭味，这对餐厅环境卫生来说是个问题，但这样的堆肥方式却没有臭味。有了这个优势，同样类型的企业便可以用虫子来解决堆肥的问题。不过大部分的餐厅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这么做。
这真的是一个处理自家垃圾有利的方法，基本上就是直接把垃圾变成现金。
他们强调永续经营，在城市虫虫项目搬进地下室前，他们供应的是爱达荷州的草饲牛肉、当地奶酪和有名的爱达荷马铃薯。
我们不只提供我们社区的顾客美食，我们还提供你家院子和社区里所种植的蔬菜、植物、肥料、粮食。
他们的食物新鲜健康，曾参加北京奥运会获得金牌的美国男子奥运排球队员霍夫也曾造访这家餐厅。
你不用担心杀虫剂和其他一堆与大量制造的食物有关的东西，你也能品尝出这里食物味道的不同，真的很独特。
地下室里的虫子持续日以继夜地将厨房的垃圾转化为营养价值丰富的肥料。餐厅的这个项目对于我们的星球是有益的，它把每天至少100磅原本只会送进垃圾掩埋场的垃圾变成了其他东西。此外，餐厅今年还将卖出200万磅他们所生成的肥料，这也同时证明了环保餐厅同时能兼顾美味和永续经营。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B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BOA 卫视。我是李一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共高层又批拉帮结派之风，中共党内消除帮派为何难？2015年习近平王岐山是否将继续打虎上山？参加我们今天讨论节目的四位嘉宾呢，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杨建立先生目前还没有到演播室。那么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事务委员，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冯小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政坛最近的一个新动向。过去一年来，习近平以反腐之名打掉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党内高层及其团伙。尽管外界不断的揣测这些动作的权斗背景，官方呢一直讳莫如深。但是就在最近，中央连续表态，绝不容忍党内出现团伙帮派。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官媒呢，也纷纷痛批党内拉帮结派之风，坐实了习近平扫除异己和清除帮派的决心。那么中共党内的帮派政治源远流长，其根源是什么？今天中国的政治帮派和过去有何不同？习近平扫除帮派政治的政治愿望是否能够实现？我们请几位嘉宾来分析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在 Skype 上参加我们讨论的陈小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令计划落马，传闻中的这个新四帮呢，新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哈。那么中共帮派的政治啊，再次引起党内外的注目。那么请您概述一下，您觉得目前中共党内的这个帮派体系分布还有特点是什么？
习近平在巩固权力的过程当中，对军警特还有中央办公厅实行了政治上的这个扫除绊脚石，那么抓了几个大老虎。在这个过程之后，紧跟着开始强调要清除党内的帮派小圈子。在这方面呢，人民日报讲的话有一篇评论员文章讲的还比较靠谱，就是说干部里的小圈子就是利益共同体。但是国内有些媒体就开始有点牵强附会了，比方讲新华时报啊，提出了所谓三个新帮派，把当过秘书的全部叫做秘书帮，山西籍贯的叫做山西帮，在石油部工作的叫做石油帮。如果这么简单的去划分的话，那么军队里应该划出来一个解放军帮，然后共青团又要划出一个共青团帮，要这其实是非常扯的。比方讲这个礼拜一凤凰网曾经登过一则消息，把南京市委书记周边的几个人说成是叫做江苏的西山会。这其实刚才我提到的这些说法都不靠谱。
好，待会儿我们再进一步来
能说一点吗？
我想强调一下，
能补充一点吗？
好，高文先生请讲。
我觉得中共现在帮派的特点呢，主要是有这么两种，就是表现为这个就三大派吧，那可以说是江派、团派和习家军。那么这个可以概括的说呢，就是三句话。江派呢正在凋零示威，团派呢群龙无首，而习家军正在崛起。具体的说呢，这个江派呢，他现在是江泽民呢，现在是虽然不甘寂寞，但是他已经老迈年高，来日无多。江派就是面临着一种这种树倒猢狲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么团派呢，现在是虽然占有年龄优势，但是呢，他并没有一个 众望所归的掌门人，因此是一盘散沙。那么习近平呢，他在上位前呢，他采取韬晦避嫌，因此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底。那么他现在呢，离十九大召开呢还有两年多的时间，那么所以他现在急于呢要打那个帮派，要建立自己的人马，那么以便在十九大前的话呢，这个重新洗牌，改变十九大的接班格局，这个就是习近平批帮派的原因所在。
好，包括你的看法。
这个帮目前习近平当局在批帮派啊，他讲了山西帮、江苏帮、四川帮，或者秘书帮、石油帮，还有这个政法帮，这些帮派只是二级帮派，要么是地方系的，要么是行业性的。但是中国有的是一级帮派，那就是现在主宰中国政坛的三大帮派，就是江派，或者叫上海帮、团派，还有就是太子党，或者现在叫做习家军。所以用这个帮派是无法消灭的，只是说在权力斗争中此消彼长，赢家对输家作战，说赢家把输家指为帮派或者指为反党集团，事实上输家呢就是说反对最高领导人，或者是反对这个赢家，如此而已。
好，高先生，我知道您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那么对中共的历史非常了解，那么对于中共来说，党内帮派具有悠久的历史，能不能请你把中共这个党内帮派的这个历史及其脉络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介绍呢？
好，那么中共的党派呢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这个痼疾了，早在建党之初呢，党内就是派别林立。
echo in my ear
啊，譬如说有广东帮、湖南帮，有这个北京帮，还有旅欧派、旅墨派，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1927年这个国共分裂后呢，党内主要是有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个土生土长的山沟派。这两派，当然在军队中呢还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这两个大的那个山头。那么在延安整风以后呢，毛泽东在党内呢一统天下，但是呢他并没有办法来够扫平完全的帮派，因此他采取一种默认态度，用他的话说呢就是叫做承认帮派，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他实际上呢是用各个山头之间的矛盾呢来互相制衡，为己所用。那么这种局面呢一直到延续到这个文革。那么中共党内呢在文革前呢主要是有在白区有刘少奇的北方局的小圈圈，在军队呢有林彪的四野的山头，有贺龙的这个二野的山头，另外还有一些小的帮派，譬如说山西帮、陕北帮。
关于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请讲，请简短一些。
这个中国的帮派啊，在最早啊有这个苏区派、白区派，这个苏区里面有毛派、非毛派，那么后来有国际派、延安派，实际上这个帮派一直存在。实际上有政党政治的地方就有帮派，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12个人成立的，在船上开了一个会，本身就是一个帮派。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在他们的帮派斗争非常的残忍和激烈，跟那个一般的这个民主党派不一样，因为他们具有黑帮的性质。举例来讲，最早的时候啊，在这个江西，由于这个毛派和非毛派的斗争，毛派居然把这个10万红军以 AB 团的名义给杀害了，很多这些红军啊被困在丛林里，被林彪、彭德怀这毛泽东的亲信所包围屠杀的时候，他们喊着马克思在哪里，就同样一个信仰却被自己的政敌所杀害了。然后后来呢我们知道向宗发总书记为什么被捕呢，就是周恩来派系主动向国民党告密，实际上借刀杀人把向宗发给杀了。另外到后来就是这个张国焘的西路军居前全军覆没，完全是毛泽东给害的，故意让国民党给把他给弄了。另外还有新四军后来是周恩来的派系，那么也属于比较国际派的王明派系的，但毛泽东为了消灭新四军，实际上不是他的嫡系部队，假国民党之手制造了皖南事变。所以周恩来写了一个叫做这个同时操戈相见合集，实际上表面上说国民党，实际上说的共产党内部，说中国党内部的这个权力斗争非常的激烈，这个帮派政治的它的基本特点。
那么想请教一下陈晓农先生，你觉得这个中共党内这个帮派形成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就是说对于中共而言这是一种常态的政治呢，还是一种非常态的政治？对于这个党这个国家而言有什么好处或者危害？那么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毛泽东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其实这句话呢是句大实话。中共党内这个派系历史上呢是因为争夺资源，来自于不同的山头争夺功劳形成的，然后夺取政权以后就开始互相抢地盘， 这个毛泽东是一直长期读《资治通鉴》，这个一方面他学了帝王心术之后，他有自己的山头，比方军队里经常强调所谓的双一，就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只有这方面出身的干部毛泽东是最信任的。那么另一方面，毛泽东充分的用帝王心术的这套手法操纵着不同的山头、不同的派系，今天用这几派打那一派，明天再换过来打另外一派。所以他实际上长期以来是玩弄派系于股掌之中。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毛泽东去世之后情况已经完全变化了，但是中国内部这个中共内部的这个派系从来就没有消灭过。我想强调一点，这个那个时候的派系还有所谓的山头根源，从不同的根据地出来，今天的派系完全不同。他们实际上今天的派系不过是社会学里讲的关系圈、关系网，或者说是一种叫做保护人被保护人的关系圈子，所谓的 patron client relationship。这个东西完全不是以前历史意义上讲的山头了。
刚才大家提到的主要都是比如说毛泽东、周恩来这个早期中共早期的这个帮派政治。那么我想咱们把目光呢聚焦到邓小平之后的这个中国政治。那么在那个之后，党内帮派如何形成和发展？有些哪些主要的阶段，又有什么样的特色？那么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我们知道在毛泽东去世前后有一个四人帮的说法，就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他们组成的四人帮。那么在四人帮，这个是所谓最大的帮派。那么之后呢，就出现什么呢？就是华国锋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跟邓小平形成了权力斗争。那么邓小平把华国锋叫凡是派，自己叫非凡是派，实际上都是凡是派。华国锋只是两个凡是，邓小平是四个凡是。那么在之后呢，邓小平跟陈云之间又形成了这个元老中形成一个改革派与保守派，这个时候呢还有点正面的意义。那么在之后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确是以路线政见之争形成了派系，就是改革派与保守派这样殊死的斗争了这个十年。那么在胡耀邦赵紫阳之后，1989年六四之后呢，就出现另一个情况，就是江泽民入主中南海，邓小平元老等垂垂老矣，结果江泽民把上海帮带进中南海，使上海帮一帮独大，就是江系成了气候。那么之后呢，胡锦涛上来带来了团派，到习近平来的时候带来了太子党和红二代，这些看上去都有一个自然历史发展的那个脉络，但是都可以看出一代这个王那个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每一个人都会形成他自己的班底，而且才会这个在党内啊行之有效的所谓巩固在最高权力把权力巩固在最高领导人手上。
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说其实可以把这个中国党内派系的情况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毛时代呢，是毛高高在上操纵各个派系，然后在邓小平时代基本上是邓小平派和陈云派两派相互掣肘、相互制衡、互相踩墙角。那么进入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之后，基本上派系新的派系开始重新形成，老一代的派系退出舞台。一直到胡锦涛时代才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各种派系。那么胡锦涛呢采取的是无为而治，就是他不管这些派系怎么炸。结果胡锦涛面这个即将下台的时候，中国各大派系成型，而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正好面对就是他们的挑战。所以习近平实际上是承接了胡锦涛留下来的这个派系的政治遗产，他扫除大老虎首先就是为了把这些政治遗产给铲除掉，否则他的权力地位没法巩固。
那么听听高文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确实是像刚才陈小龙先生说的，习近平上台以后对于很多的帮派进行了扫除哈。那么这个你觉得哪种成分更高，就是说是由于政见不同呢，还是说由于权力斗争呢，还是出于经济利益的冲突呢？你觉得哪种成分更高一些？
我觉得的话呢，习近平扫除帮派呢还有政治经济两方面的考虑，另外呢同时呢这里面呢既有个人的盘算，也有为党国的整体利益的考虑。那么习近平呢上台以后铁腕反腐呢得罪了一大批人，那么他如果不在他任内，他如果在他的这个两任，他按照两任他来下台的话，恐怕要被人杀回马枪，遭到清算。因此的话呢他必须的话呢要这个党内扫平那个帮派，使他成为呢党内各派的拥护的共主，像当年毛一样啊，这是在政治上。那么在经济上呢，那么习近平呢也有考虑， 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权贵集团呢，已经把所有的这个重要的行业都垄断起来，因此呢，它这里面呢也有的话呢，扫铲平这个利益集团的山头，那么打破这个垄断行业的樊篱，这样子呢，来为深化改革来铺路，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好，破空。
我补充一点
啊，请讲。
我觉得其实今天中共党内，就是从胡锦涛、江泽民时代开始到现在，党内是有派无帮。所谓有派无帮的意思就是，作为帮，严格意义上讲指的是江湖帮伙，那是有帮规，有帮里的老大，而且还有种种制裁措施，有集体行动。所有这些中国现在讲的各种帮都不存在，它实际上不过是些派系，这些小圈子。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不存在所谓的帮真正的性质，它不过是一些小圈子。
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中国官媒在集中火力批这个帮派团伙的时候啊，用了很多词，那么几个常见的就是山头、帮派、朋党，那么这些呢都意味着有一个老大或者是有下面的党羽这个称呼，那么各自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请破空也来解读一下，你觉得你是赞成陈小龙先生的看法还是高文霖先生的看法？
刚才这几个词啊，就是这个山头、帮派或者是朋党，它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现在最近的时期啊，它意有所指。比如山头，它主要是讲军中的这种山头主义，比如徐才厚啊，这个或者是这个郭伯雄形成所谓的西北头，不，这个山头，徐才厚形成东北山头。那么另外呢，它这个帮派，它在这里主要是指的像石油帮、山西帮这些东西。另外，它在这里指的朋党，主要是指的这个新四人帮。你像这个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所谓的政变集团，他用政变集团来暗示这个朋党，用朋党暗示这个通，说这些意思是一样。不，我想说的是，中共这里边这个帮派啊，因为他作为一个专制政党，跟这个民主社会的帮派不一样。民主社会的派系可以公开亮牌，像台湾的民进党，他内部有新潮流系，有美丽岛系啊，有什么一边一国连线等等，他公开的亮牌。另外，在这个日本自民党，他有这个细田派。这个大岛派或者是石原派等等，公开亮牌的政党是什么？他在选举中不跑票，而且他公开的忠于这个派系，他在派系中是光明正大的活动，这正常。那中共的帮派呢，他不能亮牌，他一方面不承认他有帮派，但另一方面确实有帮派，那怎么办呢？最后他就可以随时被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四人帮的组合非常巧妙，新四人帮里面既有太子党，就是薄熙来，也有团派，就是令计划，也有这个就是江西人马徐才厚和这个周永康，说他们根本就是来自于各派系的，说他是个帮，说他是个派很难说，但说他是一个政变集团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又说不出口。所以这种时候啊，这个专制政治的帮派啊，就在尴尬就在这里，既不能形成党内民主，也不能够也给最高领导人构成了威胁，既不能民主也不能那个集中，说民主集中制反而成了一句废话。
我说两句吗？
请讲高文霖先生。
这个我觉得话呢，帮派也好，朋党也好，山头也好，这都是共产党和中国传统文化之术语，我觉得千万不要堕入到这千万不要堕入到这个党文化这个术语里面来。实际上呢，这些概念都是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或者说是一个利益的这么一个集团，叫法不一样。所以的话呢，现在包括什么新四人帮啊，包括什么的话呢，我都不认可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呢，实际上都是习近平有意的向海外这个放料，那么由海外转内销，然后的话呢达到他政治上的目的，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应该注意。
以前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中共早期的一些帮派哈，不是，就是派系斗争，包括毛泽东早期，甚至到后面邓小平和陈云的这个斗争，那么很多是处于政治政治的这个观念不同，或者所谓路线斗争之争。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刚才高先生提到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问题，那么我就想问一问陈小龙先生，是不是今天的这个所谓帮派派系经济利益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以前历史时期，也就是说经济利益对于帮派的影响比以前的影响更大，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经济利益是背后的一种利益追求，实际上我前面提到过，它是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网，指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几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社会上也好，官场上也好，都一样，它存在了一种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在位置比较高的人，他想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呢，他会用封官许愿，然后用拉拢私人感情的办法培植他的个人势力。那么在下面位置， 为了巴结上面获取政治保护呢，或寻找靠山。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向来有这种寻求保护和寻求被保护的这种传统，而这种东西就是今天现在讲的这个派系和利益共同体的这个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团在一块儿所追求的不光是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包括个人的仕途等等等等。所谓的抱团指的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不认同那个帮派，因为它其实不是帮，它只不过是个关系网。
好，我们知道就是海内外的一些分析人士曾经认为啊，就是中国这个党内这个派系互相制衡，可以形成这个所谓党内民主。曾经有分析人士曾经明确的提出过中共党内内部派系的相互牵制，形成所谓一党两派的这个中国式民主。那么从今天这个情况来看，习近平扫除帮派这个以来，那么这种愿望是否落空了？先听听破空的这个看法。
这个的确在胡锦涛时代有党内民主的说法。胡锦涛那个因为斗不过江泽民，那么当了儿皇帝，被迫无奈就承认这个有两派制衡，这个就是江派和团派。那么到后来呢，这个甚至胡鞍钢御用文人发文章啊，说这个为七常委和九常委之背书，说九个常委就是九个总统，是九个太阳，那么中共能够内部的制衡，说比这个美国的总统制还要优越。但是习近平上来一言九鼎，这个扫荡各路帮派啊，各路派系，好像似乎又这个就回到想回到从前。那么这个可以看出，本身所谓党内民主，所谓这个一党两派，这个中国式民主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民主，它是一个非常低级别的封闭式的民主，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是习近平今天的做法看来啊，就是连这种低级别的民主他都不要，就连党内内部的协商他都可以不要，他想回到邓小平和毛泽东那种一言九鼎的时代。这就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它的确是个专制性质的党。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他们的一个总的思想就是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个人手上，然后让全部听命于自己。他用一个词语来表述就是全党团结，实际上是消除一般的派系制衡，或者是这个山头的制衡，就消除一般政党上的意义。说所谓把中国从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这个角度去转移，这个过程不仅没有开始，没有完成，还在倒退。
高文先生，您的看法？
我曾经在美国之音呢和李成呢辩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呢，中国党内的两派呢互相制衡呢，这完全是一厢情愿。那么实际上呢，中国的话呢，这种党派的话呢，它实际上呢，它这个东西是这个从根本上混淆了这个宪政体制下的两党政治和这个集权体制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这么一个区别。实际上呢，共产党呢从娘胎里面呢就是排他的，他是列宁主义式的政党，他不允许他绝不允许党有派别活动，而且也不允许个人意见的公开表达。因此呢，党内所谓的有派系呢，只是一种若明若暗的这种存在，而根本不能浮出水面。因此呢，名不正言不顺。那么原来胡锦涛时代、江泽民时代，那么有九个常委、七个常委在那块互看起来好像是九总统制、七总制，这些御用文人他可以做各种解释。但是习近平一上台呢，声音就没有了。那么习近平一个人大权独揽，党内有哪一派能够公开站出来对习近平说不？没有。所以这党内民主呢，制衡呢，这是一空话。
我们知道从这个历史的纵深来看哈，中国的这个历代王朝对于所谓的朋党之争都是十分的警惕，甚至采取这个诛灭九族这种残忍的方式来防止这个朋党拉帮结派。但是历代王朝呢，最后都没有根除这个源源不绝的这个朋党之风。那么这是为什么？那么历代王朝做不到的事，习近平能不能做到？那么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
所谓朋党其实就是官场上的关系网啊。我觉得这个在中国这个华人的社会里谈清除关系网啊，是与风车作战，那不会行。原因非常简单，中国人这个民族他的传统就是喜欢拉关系，在官场上认老乡、认同学、认上下级，都是为了拉关系。你让中国人不拉关系了，那他就不是中国人。所以当皇帝觉得他自己的这个统治不稳固，这个他的下边的人当中有人拉小圈圈， 对他构成威胁了，所以他就会反对朋党。但是并不是每个皇帝都在反对朋党。中共各个领导人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毛泽东不反，邓小平呢是拿陈云无可奈何，胡锦涛呢是无为而治，他那么多派系不断的成长壮大，胡锦涛假装没看见。习近平现在是遇到了和雍正皇帝一样的麻烦，所以他开始反朋党了。但是我相信只要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他是不是会形成新的习派我们都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人不会停止拉帮结派。所以反朋党不过是统治者的一时的需要而已，反是反不掉的。
好，你听听破空的看法。
封建王朝要 echo 我封建王朝呢，这个有一个这个党争问题呢，跟民主社会不一样。民主社会说两党真的是竞争或者互相牵制、互相制衡，它没有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最多就是谁上谁下，或者是谁的票多谁的票少，谁是多数派谁的少数派。像台湾、美国，我们都看到这一点。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政治中啊，这个党争是非常可怕的。你看这个唐朝、宋朝、明朝都有激烈的党争。那么北宋年间，有新党旧党之争，当时就王安石的变法叫新党。那么司马光为首的叫守旧派，这两党之争呢，就持续了50来年。其中呢，各派呢分别执政，王安石两次隐退，结果的事情是旧党新党轮流执政的时候，把另一个党所做的事情全部否定，就是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到了南宋的时候呢，又主战派、主和派。那么一旦主和派占上风，像岳飞这样的抗金名将就要被杀掉；那么一旦主战派占上风，那么像秦桧这样的这个人叫遗臭万年。结果到后来，这个明朝这个党争就非常激烈。明朝以顾宪成形成了一个东林党，那么后来这个宦官魏贤忠，对魏忠贤又形成了一个阉党。这两党的斗争啊，十分的激烈，什么东厂啊，什么锦衣卫啊，这剥人皮啊，非常的残忍，轮流执政，但是对对手啊都是置之于死地。说这个有一个说法说，明朝的党争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亡。这个崇祯皇帝上来收拾局面的时候已经太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一个这个不健康的党争，黑帮火并式的党争，说这样的党争对中共非常危险，这就是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人要努力消除党争的原因。
我补充一点。
哎，请讲。
前面我们都谈了很多，现在这个国内和海外的媒体都在谈，其中有两个词儿，我觉得需要说明一下，一个是太子党，一个是所谓团派。我的看法是，太子党不是一党。你怎么能把习近平、薄熙来算成一党呢？然后团派呢，其实不抱团。这个到现在为止，真正用在团派的这个例子上的，就是令计划。那令计划和谁抱团？和胡锦涛抱团，还是和李克强抱团？没有。所以，关于团派、太子党的说法，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笼统，媒体为了自己这个宣传、这个写作方便而使用的词。从实际情况来看，并不符合。实际上，这两年的习近平清理党内政治异己的过程看得很清楚，并不存在什么清清楚楚的团派、太子党。但这两个划线其实划不清楚，也看不清问题。
好，最后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是请高文吉先生和陈伯公先生评论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政治帮派在这个权力交接的时候呢，往往是最活跃的，在中共党内，比如说毛去世前后、邓小平去世前后，乃至最新的这个习近平上台前后呢，都出现激烈的帮派和权斗。那么习近平执政10年之后，您能否预测他能不能积累这个足够的政治权威，或者建立起新的机制来防止新的这个帮派之间的倾轧，或者是帮派之间的恶斗呢？高文先生，请您简短的说说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根本不可能。这个实际上还是在一个这个在一个原地再打转。习近平现在上台，他现在所谓这个扫平党内帮派这些说法啊，实际上呢是效毛泽东的故伎。他是用毛泽东当年延安整风中是批教条宗派、经验宗派，实际上呢来为树自己的毛派。那么习近平现在也是这样，他要树自己的习家军。因此的话呢，中共的帮派政治呢实际上是中共的宿命和故伎。
好，
这个改不了。
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毛泽东的权威够大了，但是毛泽东临死前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看来只能在血雨腥风中交权了。确实是这样， 那么毛泽东那么大的权威都不能消除这个所谓的帮派之争，历代王朝都没有消除，今天的红色王朝，今天他们在环球时报人民网发的文章还是在跟过去的王朝相比，跟党争相比，承认他们是个封建王朝。那么习近平即便是十年之后建立起权威，绝对超不过毛泽东。那个时候不要说在权与腥风中，血与腥风中去交权，他根本就摆不平新崛起的各种帮派。说在习近平上台前后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或者政变图谋，在习近平下台前后也同样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只有一个结，就除非他一言九鼎的实施民主改革，把中国共产党改造为一个民主政党之一，这种党争或者帮派之争才有可能结束。
嗯，陈小龙先生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赞成拓宏刚才的看法。
嗯，
就习近平永远做不到毛泽东的那种把所有的派系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地位，原因是毛泽东的地位是还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上，习近平没有这个条件。
嗯，
那么现在习近平是把旧的胡锦涛、江泽民时代积累起来、成长起来的派系基本上在清除掉了，但是新的派系还没形成，说这会儿看起来反反朋党、反派系、反小圈子有点道理，但是十年以后，习近平如果按时下台的话，那会儿新的派系肯定就成型了。
嗯，
那会儿可能就是习派一对付习派二。
嗯，
那咱们看那会儿的戏。
好，有关这个中共党内的政治帮派的这个话题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2015年习近平是否会继续打虎上山。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Your first, we're gonna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动。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1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我们刚刚谈完中共帮派政治，接下来再看一看习近平下一步的动作。新年伊始，中国已经有十多位高官落马，包括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和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坤生，显示习王的反腐努力不会到此为止。在反腐风暴席卷两年之后呢，习近平已经在军警、特密等各个领域清除了异己。那么下一步的反腐之剑会指向哪里？是否还会有中央级别的帮派或者系统被整肃清理？2015年中共高层政治是否会因为反腐激起更多的波澜？我们请各位嘉宾来解读一下。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刚刚进入2015年呢，先后就有若干省部级的官员被解职或者带走调查，这是不是表明习近平和王岐山主导的反腐打虎会继续下去？首先请陈伯公先生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几个官员南京市委书记这个杨卫泽海南省长蒋定之被调职，还有这个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坤生，这三个人呢都还是省部级的官员或者副省级官员，这几个官员被处理不见得代表会继续的打虎。因为这几个官员被处理看上去有点像是周永康案和令计划案的继续，就说比如说张坤生属于山西帮，那么这个杨卫泽和蒋定之都属于这个江苏帮或者是周永康的体系，看得出是习近平对令计划、周永康的继续追缴，所谓出恶务尽，所谓斩草除根。说仅仅从这几个案子看出来，还看不出，还无法做出一个判断，就是说习近平的打虎是否会继续下去。
什么？喂，高文金先生。
OK 我说好。
嗯，
那个习近平在新年祝词中呢讲要高举反腐的利剑，那么显示出他要把反腐进行到底决心。
嗯，
我觉得这里面呢是一半真话一半假话。说真话呢，现在习近平反腐得罪了一大批人，骑虎难下，他如果要是不继续反腐的话，那么他有可能被人杀回马枪，因此只好继续反腐，就像毛泽东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那是一样的啊。这个是，那么说的是假话呢，我觉得呢现在越来越多人已经看到了习近平所谓的反腐呢只是触及到了冰山的一角，只是治标不治本，打老虎和打苍蝇。那么实际上的话呢，根本不从根本上，从制度上来解决腐败问题。因此这是在演戏。因此呢，这个习近平呢，他如果要是 就是他是新政嘛，主要就是反腐，他如果反腐没有新政也就完了，因此呢尽管是假戏他要硬着头皮的唱下去，保持高压的态势。
好，陈小龙先生，您觉得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显示习近平会更深入的反腐？那么我知道您有一些看法，就是尤其是他在让他的家族人退出商界的问题上，你觉得是一个信号？
是，我想这个现在我们来看2015年习近平的反腐的这个动向，需要区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他已经把几个当政治上主要的绊脚石，就是控制军警特和这个秘书的这个几个大老虎全部搬走了。如果仅仅从这个层面来讲，他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习近平还有另外一个战略上的企图，那就是他希望通过反腐扭转现在的奢靡疲软的政治风气和官场风气。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他还会继续反腐。所以从第二个角度来讲，第二层面来讲，习近平今年2015年还会继续打老虎，但是打的不是帮派，打的是这个他认为对官场风气不利的那些。
好，听听杨建立的看法。
对，那个反腐的调子还会继续喊下去，原因有两个。第一，他用反腐来继续这个取得人心，因为在反腐不管怎么样，民间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另外，他维持一个高调，对这个官员有种威慑的力量，这个腐败不能走到一个不可控制的一个局面，这个可以毁掉共产党的江山。但是我们来看这两年反腐的一些这个迹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它是选择性反腐，肯定是选择性的，因为你不可能所有的腐败的官员你都反，那等于是反共了，这个江山也不存在了。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把这几个大老虎排在一起，你发现这几个大老虎基本上是当时习近平在接班的前后给他制造了一些麻烦的人，我不能说是政变啊，制造了一些麻烦的人。他通过反腐呢，基本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觉得到了令计划以后，可能未来还有一个郭伯雄，那么在这个大的老虎可能就会小了。另外一个迹象就是说，最近的这个各省市的这个调动非常厉害，就是新的位置增补的非常厉害。尤其是最后一个位置，就是军区的位置，北京军区司令员也换了。应该说习近平用反腐来让打击自己的政敌，让自己的人上位，基本上这个任务已经完成。所以呢，我相信这一年吧，新的一年调子还会喊，民心要取得，威慑力要维持，但是这个反腐的力度可能会慢慢降低。
我们来看几个最新的这个新闻哈，上海迎新年发生严重的踩踏事件，民众的死伤惨重。那么在中共内部的问责制的这个下，上海的这个负责人，比如说韩正啊、杨雄这些，本来就早就谣传他们有可能要下台。那么这次对习近平而言，会不会是一个清理上海领导层的这个良机呢？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
对，这是一个试验场，这是一个试金石。就说2015年。习近平究竟是打虎上山还是打虎下山的问题？最近我们看了一个电，他们又放了一个新的电影叫《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是文革中江青炮制的八个样板戏之一。那么现在重新把它拍成 3D 电影，而且是很快通过审批，大放热播。那么《智取威虎山》它这个新播，它没有顾忌文革的这么一个顾忌，而是这个赋予了新的含义，就是表明了它要打虎上山。但是上海事件出来了，上海的重大伤亡事故出来了。已经公布的数说36人死，49人受伤，这是个重大的死伤事故，直接的市政领导人是要负责的。这对习近平要拔掉上海帮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习近平能不能拔掉他们，到现在看不出来。如果说韩正或者杨雄被处理，我可以说今年判断习近平是打虎上山。如果上海滩不被动，仅仅处理下级官员，可以说他今年是打虎下山。那么杨雄本身是这个江绵康的一个部下，是江泽民的亲信，他连中央委员后都不是，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就当了市长。上任以来是怨声载道，这样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好，我想听听高文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在反腐以来哈，那么很多人都有一个外界有一个观察，觉得是习近平打虎，刚才大家也提到，主要是打的是自己的政敌，而且对于红二代太子党触及的非常少。那么如果要进一步反腐，那么不可避免的他要面对红二代或者是太子党。那么你觉得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的难题是什么？
这个红二代呢，是习近平政治的这个支撑习近平政治这个基本盘面，因此呢他不会轻易动，否则就会自乱阵脚， 这红二代这概念呢也很宽泛，另外内部呢也是等级森严，有这个太子党，有普通的红二代啊，他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大体上有三类，就是在这个反腐的问题上跟红二代有关。第一就是富可敌国的那些太子党，十几个家族啊，或者是几个十几个家族。第二个呢，就是红二代里面也有比较清廉的啊。那么呢，红二代里面呢，丁基化也可以算作红二代。所以呢，习近平在对待红二代的问题上的话呢，他最难办的是来动那些富可敌国的太子党，就是譬如说他敢不敢动邓小平家族，敢不敢动李鹏家族，这个是考验他打虎上山还是下山，是真反腐还是假反腐的一个试金石。因此的话呢，但是他为了的话呢，这个回应这个外界对他这个反腐不打不触动红二代之类的，他有可能在今后触动一些像丁基化一类的这种红二代中的小萝卜头来平息舆论。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时代如果他要是真的清理，全面清理红二代和太子党，那么就把他的脆弱的政治平衡给打破了，这个是他的最大难题。为什么这么讲？就习近平现在这两年已经进入习近平时代，他的政治平衡基本上是靠着红二代给他的这种政治支持，然后靠着老百姓对反腐的这个支持和愿望，再加上官场上绝大部分官僚抱着的是一个希望这个反腐风头赶快过去平息的那么个期待，然后在这过程中打掉政敌，借此来提升他的威望。如果在这个关头他突然改变方向，全面对红二代开刀，那个时候他就是自挖墙角，因为红二代关系的不仅仅是习近平个人的政治基础，还关系到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因为如果红二代们靠着父辈的恩荫发横财，那等于证明共产党夺江山无非就是发横财而已，让第二代第三代发财，
好的，
那就不是真共产党，全变成假共产党。所以习近平动不得。
好，
因此他现在的做法对红二代是劝导，首先从他们家开始，他的姐姐习乔乔、习安安分别已经为他要求退出商界。最近这个习安安，这个国内的媒体报道，这个有一个记者陈振杰写了一篇文章，专门强调这一点，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姐姐习安安现在干脆把公司解散，然后那钱也不要，把公司解散，拿那点剩下的钱发给员工做遣散费。
他一方面给大家树一个榜样，一方面也不给人家这个口实。那么杨建立先生，你的看法？
然后他希望红二代们都这么做。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这个习近平反腐啊，基本上有两个目标。第一个呢，就是控制这个共产党腐败的程度。第二个呢，就是在党内立威，我要把自己的政敌啊解决他，空出一些位置来，安插自己的人。那第一个目标呢，应该说这个他没办法从根本上完成。很多人都分析了，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你不可能这个真正的控制了官员的腐败，所以这一条呢，你不用民主的办法的是不可能的。而现在从各种迹象来看呢，习近平是不准备这样做。第二个呢，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他的第二个目标基本上已经达成，就是说把自己的最主要的威胁取消掉了。而且另外还有个指标，就是这个江绵恒刚刚辞掉了这个上海科学院的这个院长的这个职务，就说明江家的影响力也在继续的削弱。这样的话就他维护自己这个权力已经基本上稳固，权威已经基本上建起来了。所以我认为不管怎么样，今年的反腐的力度会降很多，但是调子可以高高的喊。但是另外一个指标我们应该看的就是明年，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
对，
经济有会很大的问题，下行的压力非常大，各种指标都非常的差。这个实际上我们数次谈过，习近平的基础是权贵资本主义加上红二代的这个政治支持。如果这两个没有了，他就没有了。而权贵资本主义呢，又依赖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中国的经济的速度的降低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威胁。所以我觉得今年习近平会用很大的精力来关注经济上的问题，而不是高调的继续什么 延安这个不文艺座谈啊什么这些高调的东西可能慢慢会削弱一些。
嗯，我想刚才因为你说到经济话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经济和这个财政的困难又会怎样反过来影响这个反腐哈？那么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因为现在有一些分析就是借助这个持续的反腐运动呢，来帮助习近平充实这个财政，改善经济，比如说国企改革啦、官员房产问题啦、没收贪官财产等等。那么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您觉得就是说习近平可不可以也通过一些经济手段来和这个反腐融合在一起？
对啊，我觉得呢2015年呢，对习近平来说呢是流年不易，经济形势呢持续恶化，实体经济呢一片萧条，那么其中呢这个房市的泡沫、地方债务的危机和这个人民币汇率的这个贬值，这三大问题呢逼近同时爆发的临界点。那么如果经济上一旦出大问题的话，那么的话呢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全局性的问题，因此呢迫使习近平呢在这个保经济大局和这个反腐的力度之间做出某种选择。那么反腐呢是一把双刃剑，刚才的话虽然反腐呢贪官的这些巨额赃款呢可以缓和一下财政困难，但是对于庞大的政府开支呢我觉得还是杯水车薪。
嗯，
因此的话呢，而且这个官员的腐败呢是一种虚假繁荣、高端消费的主要的支撑点，因此呢这是个两难的局面。
嗯，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清朝时候啊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就和珅呢是这个乾隆年间的第一权臣，乾隆皇帝临死前就跟他说啊，说我们有缘分，所以说呢你过得很好，但是将来就不知道怎么样。结果乾隆去世，嘉庆皇帝刚上任五天，就下令把和珅打入大牢。这个打入大牢是没收和珅的家产，结果发现金银财宝啊，这个银两啊多得无数，田财多到了什么程度呢？整个清政府他一年的财政收入啊只有7000亿啊、这个7000亿的这个白银，但是和珅家收出了8万亿至11万亿的白银。也就是说可以支撑清政府用15年。说和珅后来被处死，自缢而死，这个嘉庆皇帝啊可以说是大发了。那么和珅一个家族就富可敌国，那么今天习近平我相信会用同一招。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还有彭博社，光那个邓小平、陈云和王震三大家族的后代啊，他们的财富啊就是中国每年这个国民生产总值的5分之1，还不用说更多的八大佬，还有更多的几百个这个豪家族。说习近平反腐，如果能够把贪官的财产收归国有，能够极大的缓解经济，就像薄熙来在重庆干的一样，把这个财政拿来充空，结果连重庆的农民都能够有医保，所以农民对他很支持。习近平今天可能会同样玩这一招。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反腐，从贪官那儿抄没来的财产都是充斥到中央财政去。中国今天刚才高文清先生提到的2015年开始的整个经济滑坡和财政危机，主要体现在地方财政上，就是地方财政今年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度萎缩，很多地方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反腐不会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但是反腐可以帮着地方财政减少支出，就是贪官们不再大吃大喝了，各种公费、旅游公费、出国会减少，这样的话有助于通过节支来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反过来，地方财政的困难同样会遏制习近平反腐败的规模，因为现在地方财政一困难，地方政府应付中央政府最好的办法就是躺倒不干，那就是我没钱了，你拿我怎么办？我什么也干不了。
嗯，
这个时候如果习近平再进一步扩大对地方各级地方政府的腐败全面的追讨，结果可能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处于一种躺倒不干的状态。而习近平急需要靠地方政府在挽救地方经济、减轻中央财政负担方面做多做努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危机的到来使得习近平的反腐只能虚应故事。
嗯，
对，我非常
我补充一句啊，我补充一句，
听讲
这个徐才厚被查了之后啊，他家里的现金啊不是拿来数，而是拿来称的时候超过一吨重，结果中宣部下令不能泄露这个消息，就现金多到这个地步。而徐才厚有个名言叫做我唯一的缺点就是清廉。而那个古俊山被抄了之后啊，是印了2个晚上4大车，说这些东西啊充实的是中央国库而不是地方
财政。
好，
对，这虽然是这样，有一些被打倒的官员，你清出这么多财富来。刚才这个破空讲说可能会追一些大家族来冲这个国库的可能性呢，我认为是非常小的。
嗯，
我非常同意小农的这个说法。小农的这个分析了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不反腐，民不聊生啊；反腐呢，官不聊生。
嗯，
实际上反腐的情况下，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官不聊生的意思不是说官员就过不下去了，实际上他比以前更加谨慎了。这个谨慎不仅仅是在花费上的谨慎，而且是做事情上的谨慎。
嗯，
中国的经济相当一部分还是权力在这个干预在推动的。如果地方政府的官员每个都一个消极怠工的状态，这个经济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再继续反下去，经济的增长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我们来看看共产党最近30年的统治，怎么说六四以后的统治吧，基本上是要靠整体的腐败，不仅是官员的腐败，而且是整体的这种堕落才能维持下去。如果这个政权不再继续给官员腐败的机会的话，不给精英腐败腐化的机会的话，他这个效忠就没有了，这个政权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也是习近平要考量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的估计这个反腐会慢慢的示威，但是高调还要继续唱下去。
好，那么关于有关2015年的这个反腐的话题，不知道其他各位嘉宾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请您尽快发言，那么否则我们就要移到下一个话题了。好，那么有关这个2015年的反腐的话题呢，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各位嘉宾就最近发生在法国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发表评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欢迎回到1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伊斯兰恐怖分子星期三呢，在巴黎的《查理周刊》杂志社发动袭击，造成12个人死亡，震惊世界。那么现在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法国超市呢发生枪击案，至少有2个人死亡。那么据信呢，绑架者就是杀害记者的这个凶手。那么有关详情，我们待会儿美国之音很快会有这个新闻。那么现在呢，我请各位嘉宾就这个惨案哈以及后续的发展来谈谈自己的感受。首先请杨建立先生来开始。
在我做评论之前，我先说一句话，叫做 Je suis Charlie， 这是法语，就是说我是查理。
嗯，
那我觉得把它定义为恐怖事件，如果仅仅是对于这个《查理周刊》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形式的恐怖这个袭击。
嗯，
因为这个恐怖袭击是定点定目标的，以前的恐怖袭击是无目标的，对于这个无辜的这个群众进行伤亡，这次是非常有目标的，对这个杂志社进行攻击，可以说这是恐怖分子或者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对于这个言论自由的一种宣战。我觉得这些这个死去的记者是为了这个言论自由而死。有一个消息是这个《纽约时报》爆出来的，就是他的主编叫沙博，在2011年这个杂志上受到这个炸弹的威胁的时候，实际上法国政府对他有很多的批评和限制，同时呢也限制穆斯林对他的抗议示威活动。他就说了一句话，为什么要限制他们的抗议示威活动？我有我的表达自由，他们有他们的表达自由。从他这个说话来，我们看着他是真正的一个维护言论自由的战士，而且为此做出了牺牲。
嗯，好，听听高文先生看法。
这回法国这个恐怖袭击呢，这举世震惊和谴责，但是环球报呢这次又独树一帜啊，做了另类解读，说西方提倡的这种言论自由是造成了激化了族群这个关系的紧张。那么这个言下之意呢，就是说呢，恐怖分子呢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啊。另外的话呢，他的潜台词是呢，中国幸好没有这个言论自由，因此的话呢，这是中国之幸。这个胡锡进呢，真是雕盘的高手，可惜呢，这种高论呢被事实马上给戳穿了。那么就是被这枪杀的那名警察呢，实际上就是一名穆斯林。
嗯，
那么就在同一天的时候呢，这个习近平呢致电法国总统，谴责恐怖袭击。那么我现在的问题是的话呢，究竟这种情况呢，是胡锡进跟习近平呢唱的是二人转忽悠世界舆论呢，还是说习近平呢拍，还是说这个胡锡进呢拍错了 马屁啊，当众拆了这个习近平台。我建议美国之音呢对此做一个网上调查。
嗯，好的，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再请陈晓农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从法广最新的报道来看，这两个恐怖分子已经被法国的防暴警察控制在巴黎戴高乐机场附近的一座工业园的建筑区里头，还绑架了一个人质。现在还在谈判当中，但是可以预期这两个恐怖分子或者被击毙，或者是被活捉。我感到这一次在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我感到相当震动的，很深有感触的就是法国人的冷静。这样一个目标非常明显的针对媒体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杀了那么多记者和编辑，在法国没有引起对穆斯林、对阿拉伯裔的移民们的这种反弹，或者是谴责，或者抗议，一点都没有。
嗯，
整个巴黎只有平静的默哀和这个同情。所以他们刚才建立讲的这个引用的那句法文话是 Sui Charlie， 就是我就是查理这个周刊的名字。他们是一种自卫性的这个自我标榜、自我这个表达的一种抗议，
嗯，
而不是一种针对穆斯林或者是针对这个恐怖分子或者是这个阿拉伯那些极端势力的一种强烈的谴责。
嗯，
这种冷静其实比那种这个盲目的谴责具有更大道德感召力。
好，
我觉得这是欧洲人自信的。
好，谢谢您，陈晓农先生。接下来我们再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对，我想接着刚才文谦讲的《环球时报》的评论说几句。中国的《环球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在评论说法国和欧洲面临严峻考验。它其中有三句话是个要点。它一个说是居住在西方的穆斯林没有得到这个有一种没有得到尊重和信任的委屈感。另外又说这个西方的这个不同文明的尊重应该被提倡。另外还说到这次恐怖袭击由于有宗教问题，使它比一般的恐怖袭击显得更为震撼。我读了这些之后，我感觉到他像是在说中国、说新疆、说维吾尔人。如果他把它用在中国问题上、维吾尔人问题上更合适。另外他在讽刺法国的言论自由，表示这个言论自由暗示带来这次恐怖袭击，意思说法国或者欧洲应该像中国那样实行一党专政，但可惜的是中国实行一党专政的恐怖袭击更多、更残忍、更激烈。法国是50年以来才发生的这一起恐怖袭击，死了12个人，而中国如果发生这个事件的话，只能说五个月以来的这个恐怖袭击，那么而且死伤的人数恐怕远比这个多，几乎是每一年、每个季度、每一个月都在发生，只不过中国政府不让老百姓知道。另外这篇社论所透露的一个基调是什么呢？就忍不住的幸灾乐祸，讲到那么多话没有一句对死难者表示同情或者哀悼的意思。所以说环球时报所反映的就是完全跟文明背反的一个普世价值，一个价值也就是跟恐怖分子趋同的一个价值。
嗯，好，杨建立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是保卫言论自由之战，言论自由的敌人就是暴力。
嗯，
无论是政府的暴力还是宗教极端分子的暴力，如果他们没有暴力，他不可能对言论自由做任何的限制。
嗯，
这第一。第二呢，恐怖分子他想完成两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让所有的媒体都有自我审查，第二个他引起一个西方社会对于穆斯林的仇恨，来这个让他的理论就是说西方民主社会是穆斯林的敌人，这个理论呢能够自我实现。
嗯，
而继续那个让他能够调动穆斯林进行这个对西方民主的一种这个对抗，这两个目标呢，我相信在短时期内都一定程度的会达到会取到一定的成功。
嗯，
但是长期来这两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你看看刚才晓农先生讲的，当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所有的新闻记者都站在了言论自由的一边，包括法国的人民，包括像我们这些为这个自由而奋斗的人，我们完全无条件的站在了这个查理的这一边。所以呢，我相信长期来讲，他的目标是不可以实现。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在这样的屠杀之下，我们也不能煽动宗教仇恨、民族仇恨。
对， 我想刚刚破空提到一个环球时报的社论里面提到这个西方的所谓言论自由对这次恐袭也有一定的责任或者原因哈。我想提到实际上这个查理周刊它并不是像环球时报暗示的是专门以讽刺比如说穆斯林为乐，实际上它对所有的政府包括法国政府它有极多的批评，包括法国政府也不喜欢它，它对各种宗教教派基督教什么都有批评和讽刺，它是一个讽刺周刊，实际上是一个以玩乐戏谑为特色的一个周刊，所以也有人说这次恐怖袭击呢是对幽默感开战。好，那么因为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美国之音会继续关注法国的暴恐事件，那么请大家呢随时关注美国之音的网站。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高文谦先生、程小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明星，祝您晚安，下星期五再会。